各位观众平安，欢迎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是邵晨光。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第二十章，从第一节一直看到第四十四节。这段经文是以色列的叛逆史。以西结用各种都不同的方式把这个真理带出来。他十六章已经稍微提出以色列的历史，他是被丢去的婴孩，但是耶和华把他养育，耶和华也照顾他，后来把他娶为他的妻子。那现在对于以色列的这个居民呢，他又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提出他们如何叛逆上帝。那其实他就要从历史的教训来提出一些重要的信息。那这一章在二十章的第一节提出一个日期。那以西结这个作者特别多很多这些日期。那这些日期让我们知道在那个历史的时刻，很重要的时刻，到底发生什么事。其实有一些长老又坐在他家中要来求问，要来求问。那从二十章一直到二十四章，其实要提起最终耶路撒冷沦陷的，从倒数来算起，要提出他即将要沦陷。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西结很迫切的要把这个真理带出。我们上一章提到上帝很盼望恶人回转，那盼望义人继续活在上帝的面前。但是在这里当中，他就特别从历史，从他们宗教的历史再一次来教导他们。他这边提起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也可以这么说，其实要提出他们如何叛逆上帝，然后最终上帝拯救他们。那原则上他从历史来教出一些重要的信息，其实这也是历史当中的信仰观，而是历史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历史的神学。他认为在历史当中充满很多的罪恶。这一章经文要提出一些很重要的观念，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写的时候其实很有次序来写出。他先提出这个旷野的时代，旷野，在埃及，在旷野，然后特别提到第二代，也提到地的时代。旷野这时代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代，这时代理应该是认识主的时代。那假如我们回到旧约的这几个先知呢，你会看到阿摩斯认为旷野的时代应该是跟上帝最理想的时代，我们可以认识他，但是这个以色列却去敬拜假神。何西亚也认为旷野的时代是一个宝贵，一个很珍贵的一个时刻，他们应该献给上帝，但是他们却把供物献给巴利比尔。以赛亚认为耶路撒冷应该是一个忠信公义的城，但是他们却犯罪，离弃神的标准。耶利米认为旷野的时代是上帝恩爱以色列的时期。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先知都用这种历史来提出一些重点，但是最终当我们读一段经文，我们要看它的上下文，我们要明白它的中心思想，我们要知道它的结论。当你直接跳到最后一节的时候，或者说二十章的四十四节，这里面要提出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为我名的缘故，不照你们的恶行和你们的坏事待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各位，这里里面特别提出神不会因为他们的恶行来惩罚他们，神说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我为我名的缘故，我为我名字的原因。各位观众，这个名是很重要的一个字，他的名，因为他名的原因， 那这段经文假如我们仔细来看，那这个名的原因这边会在中间会出现好几次好几次。那我们稍微来看这个以西结的这个整个结构，它里面提到埃及，提到旷野，提到第二代，提到地的时代，正好符合还说诗篇106篇这个历史的诗篇也这样来处理。各位诗人在写诗的时候用他这个所能了解的，其实他也写出他一番这个有关这方面的信息。各位当我们来开始来看他的叛逆历史的时候，就是从第一节到31节，这里面也就开始用序言来开始。啊，这里面我们知道以西结旁边有好几个长老经常来到他家中，这些长老就是我们这个社会上面的一些长辈，当然不是我们今天的一些教会当中选择侍奉我们的一些长老，但是这些长老也在属灵里面算是比别人更加成熟的一群。所以有时候我们故意要提出旧约的长老跟新约的长老不太一样，但是旧约的长老其实也是一些属灵的一些这个同工，他们来家中来关心耶路撒冷的事情。那其实他们也就像我们今天和那些出国的人很这个想念我们家乡的事，他们就很想念耶路撒冷的事。我在这提醒观众，这个以西结和跟这些长老是被掳到巴比伦，在加巴路河边，他旁边的这个有他的房子，他们经常来家中来问他，其实也就是问这个耶路撒冷的事。你记得前面有一章提起他们的家中审问的时候，要来提起一些问题，来以西结当然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内容，但是上帝直接回答说，因为你们假神在你们心中，所以我不回答你，我不回答你。各位这次上帝也借着以西结的口，其实也就把这个信息要传开。那假如我们注意，这是他被掳跟其他人被掳的第七年，也是他看见异象一年以后，他蒙召两年以后，耶路撒冷仍然站立，被掳的人很盼望何等的高，他们真的是很盼望这个耶路撒冷是不是能恢复，是不是他们可以重新回来。但是我们这些读经的人已经看到以西结用一系列的方式已经指出这个火刀这个瘟疫已经快要临到了，审判一定要临到。那这边他就从叛逆史当中或是以色列的历史，他就先看前面到底他们做些什么事，那也就提出一些重要的信息。先我们来看第五节到第九节，以色列在埃及。那这段经文里面，那他从这个埃及开始，当然这个历史什么时候才成立这个以色列民族呢？应该就是他们来到了埃及，来到了埃及，这个约瑟的后裔，或者说以色列人，因为约瑟在埃及，所以他们也住到来到了埃及，所以他们的历史和整个民族的历史可以从这个埃及开始，所以用这边也就提起这一点。那里面包括子民的观念，包括这个他们即将盼望可以来到了迦南地应许之地，那上帝的同在也都在这个埃及的这个时刻。以西结我们假如看这段经文很看重安息日，这安息日是上帝给他们的那一份的礼物。先知在传讲当中，假如我们把这几个时代来排列的话呢，你会发现里面有几个重点重复的提起，有的虽然可能没有提起，但是至少 这个我们可以了解那个观念的存在。首先他提起主的恩惠，主很爱他们，主拣选以色列百姓。第五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当日我拣选以色列，将雅各家的后裔起誓。神拣选以色列人，这是主的恩惠。那现在神也第二个主题呢出现的，就是神赐给他们安息日。安息日，他提起这个安息日是上帝的一份的礼物，上帝赐给他们，上帝把安息日赐给他们，但是他们悖逆神，然后他们干犯安息日，就是没有把这日子当作一个圣洁的日子，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回应他的大爱。他其实在上帝所给他们的这些重要的律法上面，他不明白上帝的旨意，所以他们干犯安息日。特别又在提起干犯，就是这个日子应该是很忠心把它画出来，来到上帝面前等候上帝。今天我们因为主耶稣的复活，所以我们在礼拜天复活的清晨来敬拜他。那对于敬拜的这个日子，这重要的日子，其实很重要的信息提出，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敬拜他。这日子也是我们可以休息在他面前。其实这就是摩西五经里面的很重要的教导。出埃及记的二十章提起，在这个日子，这个耶和华在这个日子以他为圣，那我们应该尊这个日子为圣日。那生命记第五章提起，我们该这个日子要休息，但是他们却干犯这个安息日，不看重神所吩咐的。接下来会出现在这几段的经文，就上帝的愤怒，上帝的愤怒。上帝的愤怒，因为他们犯的罪，他们亵渎上帝，所以上帝的愤怒是存在的。但是圣经会特别提出，因为他名字的原因，比如第九节，我却为我名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免得我的名字在他们所住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我领他们出埃及地，在这列国人的眼前将自己向他们显现，我却为我名的缘故。各位观众，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因为神的名字，因为他名字的原因，因为他名字不愿意被亵渎，所以他这个怜悯以色列的百姓，因为他名字的原因。其实这也就是神的慈悲，神的恩典。那假如我们看这个历代，他就很简单提出这个重点。我们接下来来看这里所描述的第二个时代，就是旷野的时代，从第十节到十七节。刚才我们提出几个重要的先知，他们提出这个旷野的时代，因为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或是在旷野时代真的可以享受上帝，但是他们却在旷野的时代当中，这个令上帝伤心，他们违背上帝，没有好好的这个遵守神的吩咐，大大的干犯我的安息日。又在提出这个安息日，就是安息日，也就是神特别给他们的一份的礼物，一份的礼物，让他们看到这是上帝与百姓所立的一个证据给他们。今天我们在复活的清晨，礼拜天来敬拜我们的主，其实上帝也愿意我们把它分别为圣，上帝盼望我们在他面前真的可以等候他，可以听他的话语。各位，今天我们对于很自由的这个时代当中，其实我们应该重新来这个针对安息日的教导， 做一番很重要的教训。这个安息日，这个日子，我们要来敬拜我们的主。我经常有机会跟一些外国人，有时候开这些国际的会议。那有一次我真的不能明了，那为什么每一次跟这个韩国的牧者开会呢，不能在礼拜天或是礼拜一？原来这个韩国的信徒很多的教会，尤其属于主的教会，他们就把这个日子分别为圣，把它分出来，把它划分出来，这是属于上帝。他们也不愿意在这个日子做任何的事要来荣耀我们的主。但是今天当我们太随便的看这个日子，有时候我们太强调自由了，但是假如我们重新看重这个安息日，就这对我们的灵命是有帮助的。两位很重要的先知，无论是耶利米，无论是以赛亚，都特别提起这个安息日的重要。今天可能我们活在这个新约的时代，我们可能说我们自由了，自由，当然我们是自由，但是有时候太自由当中，我们把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灵命的安息日丢在旁边。所以当我们仔细来研读这个叛逆时的当中，这安息日也经常出现在这里。那其实这个摩西，神借着摩西的教导，要他们把这个日子分别为圣。接下来我们来看18节到26节，就是以色列第二代叛逆的时代。那这里面同样也就提起他们干犯我的安息日，他们没有谨守我的典章。我们以为旧约如果遵行，就必因此活作，这意思就是旧约的信徒是守律法。原谅我说，旧约的信徒跟我们今天的信徒，今天的信徒一模一样，其实我们知道，但是不愿意遵行，其实同样是糊里糊涂。我们可能了解，可能明白，但是不愿意遵神的旨意而行在地上。各位，这边所以重复的提起他们干犯我的安息日。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有没有什么得罪上帝的？假如我们重新要把安息日，就是我们这个主日，把它分别为圣，其实也是一个见证，是一个见证。真的，一方面可以让人家知道我们在这个主日分别为圣，我们也愿意这个在这个日子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来听他所要吩咐给我们的信息。当然今天在很忙碌的时代当中，今天很多教会也明白这一点，牧者也明白，所以在困难当中，这个安息日的定义或是主日的定义可能比较活泼一点。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要有在有一个日子来敬拜我们的主，不要干犯他的安息日。那这里面第二代他们除了干犯他的安息日，在第24节，也特别24节25节26节，你会看到他们没有遵行上帝的吩咐，他们把头生的金活，26节，就是在祭坛上面献给假神，献给假神。各位，他们没有按照上帝的标准，他们没有按照上帝的旨意，却把孩子献在火祭上面给这些假神。那神在这个世上就是觉得这个实在是可怕，所以借着以西结就把这个历史也指出来。但是事情不单是这个到此为止，当然以西结在这段经文当中 说我需要被你求问吗？因为这些长老来到他面前来求问，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只做永生启示，我必被你们求问。你记得同样几章前也这样的求问，但是上帝说我要用假神来回答他，那我要用审判来处理他。但是他这里特别提起，我不要让你们询问。在这个悖逆的意思，他因为提起第一代、第二代，或是提起四个时代当中，假如你开始明白以西结在写书的当中，他经常也就会这个指出一些很重要的信息。当你提起第一代你还不了解，这个第二个时代还不了解，第三个时代还不了解，现在这个时代还不了解，那可怕可怕。其实他就从历史当中来教导他们。各位观众，其实今天我们这些属灵的家庭，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可能我们也自己有一些属灵的历史，不妨我们把属灵的历史也稍微整理一下。那是不是我们在跟随主，我们的家族，我们的家庭如何跟随我们的主？各位，当你愿意来整理的话，可能会帮助你的家庭。我的父亲给我们的小家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传统，就每一年到年尾的时候，他都会把我们家中属灵的历史重复的讲一次。现在我的父亲已经到天家，但是我还是这个有这个传统，每一个年尾我一定重新把我们家中属灵的历史重复提给我们下一代。原来就是因为有宣教士愿意来到我们的家乡向我们传福音，所以我的祖父才可以信靠主。各位，历史其实可以帮助我们，但是这段历史不单在这里结束，其实更重要的32节到44节其实就提起拯救的应许，上帝要拯救他们，上帝要拯救他们。这里先提起这个以色列在人的旷野，然后最后提起以色列在主的圣山。在人的旷野当中，其实这边因为以西结经常也就提出一些审判的话语，但是神这个要作王的时候，神要把他们领出来，这个领出来来治理他们，其实要教导他们，因为这些孩子已经不乖了，这些子民已经不听话，所以上帝要亲自来治理他们。这在32节、33节，他要亲自来做他们的王，来治理他们。我要像王一般的来治理他们。第二方面，在34节到38节，他要做洁净的工作，他要这个做洁净的工作，他带领他们，就带领他们来到这个外邦人的旷野，他要带领他们出来以后，要与他们立新约。所以最后在44节，其实最终要提出神要洁净他们，神要再次恩待他们，然后来到主的圣山给他们有新的转向，然后最终蒙神悦纳。这是41章41节到44节，以色列家，我因我名的原因，不照你们的恶行和你们的事坏事来待你们。各位，我们的上帝是慈悲的，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慈悲，感谢赞美主。